好，诶，这边刚好有个问题哈，不然我就先回答好了。请问法师有句话，不除妄想，不求真，如何应用于盖障的对治，或用于体真执的奢摩他行？这有意思哈。其实不除妄想是不，你要除哪个妄想？我们当然要除妄想，对不对？那当然要除妄想，就是把妄想看清楚嘛。就像禅宗不是讲说，我心不安，请你帮我安。他说好啊，你心拿出来就帮你安。那如果心找不到，那就安了啊。为什么？你那个不安根本自己生的，谁跟你不安？没有心不安啊，是因为你自己颠倒妄想才是不安。如果你知道所有都是，就像说你很怕鬼，你因为听到一个声音，所以你一直挂碍啊。那个上次有看到一个那个例子很有趣啊。什么例子？就是说这个房子啊经常有那个声音，很可怕，所以那个房子整大栋啊后来便宜卖掉。为什么？闹鬼。结果后来发觉原来里面啊那个管子里面啊是为什么？前面的主人啊买一种鱼，那个鱼很那个生命力很强，可能就是他在煮鱼的时候不小心跳到马桶去，就马桶去就掉，竟然在粪坑里面啊就在增长，竟然还能活啊，活的时间到了他就动啊，动了就是闹声音，声音的就到最后跑掉了，大家以为闹鬼，结果就是鱼而已啊。所以只要知道他是鱼，有没有机会要出轨？没有，是心魔。其实在佛法里面啊，最恰当的修除妄想，并不是你先设想一个自己，你先妄想出妄想来，然后再除妄想。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说，那我挂碍在哪里？就是看清楚它。所以看清楚它，始终是修行的最直接的方法。那因为有些人不堪因缘未具足，所以会用其他方法渐次的培养啊。否则的话，到最后佛法所体证的不是另外，我就讲到它不是另外证，是就直取处去证，知道说所有颠倒妄想。你看，我们之所以你看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是因为是五蕴有以后才颠倒嘛。所以你看，所以它如果你能照见它，所有的烦恼就在那里停掉了。所以一定要掌握到一个原则，那他不除妄想不求真。因为你要除妄想，这个除法第一个有什么问题？因为你设定有妄想，然后要除，有两个过。那不除妄想是什么？这个也分不同层次。如果我们现在对一个道理都不清楚，说我不除妄想，那你更糟糕，要连自己有过，连自己颠倒轮回都尚且不知，也不知要除妄想，这是最颠倒。可是当我们现在进一步说要除妄想的时候，却不知道什么叫真妄想，就另起妄想，就是我们经常讲头上安头。所以你要除妄想，可以假施设说我要除妄想。所以既然要除妄想，应该知道妄想相。如果知道妄想相本无自性相，你除谁啊？叫本不生，何来灭？所以他之所以说不求真，因为本无真假两边，你求真，此求真心就是妄想心，其除妄想处就是妄想处，想除妄想又生妄想。所以我才不是刚才例子一样啊，你先执着为五蕴为有，然后再想要去破五蕴执，那不可能了。你先执着妄想为真，那要除妄想也不可能了。你先认为有真假相对，再来求真，你也不可能真了。所以什么真在何处？ 所以包括我们要断烦恼，为什么叫我们为什么要断苦？因为什么叫真断苦？因为无苦可断才真断苦，是不是？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就说为什么不求妄想？这是就我们开始更进一步了解法性的时候，整个修学方法就不是在什么知道境是唯心所现，后来就不会从境上去立什么立修行目的跟价值，会是借着境转观于心，这才是修行的目标。所以说唯识建立的东西，就从当一个对唯识见熟练久的人，他很少从外在去安立价值，他要安立价值是因为这个境对修行人有起什么作用，以这个境里面假施设的价值有。但如果要在外在境建立客观价值，不是这样的。客观外在境建立客观的意义啊，这是错的。因为什么？境不离心之分别，是不是？所以他有没有说，当我们这个妄想啊产生出来，他要知道这个妄想从哪里生，唯有从他的极处下手才是断他的苦。如果极已经停了，这个苦就没了。所以他不除妄想，他知道妄想来源处，所以他不在妄想处去除妄想，才是真除妄想。所以他的真不求真，是离开真假相对的那种妄想真，这方名为求真。所以你要说完全不求真，错，因为他求的是真实的真啊。那真实的真从哪里来？不是相对这种假施设的真，而是什么？离一切妄想方便名为真。所以我们说，我们虽然知道空法无一切法，但也假名为真如。你看还可以说舍。所以对佛法来讲，在经典里面讲我讲无我都无过失，都没有过失。所以涅槃经讲说不除，不用除我啊，是除你那个见啊，你除我干什么？除你的见。所以过去以前我们刚开始学佛，有些人就是讲话，当然这是道理啦，就是说我们不随便称跟师长称自己的名啊，大行大行，一定要讲弟子如何。那为什么尤其最忌讳啊？早期我们在家的时候就说不要讲我，就是我执。后来我们，你要知道在佛门里面讲大行可以的哈，那出去的话，如果去跟人家买那个大行想买个邮票，对方你是谁？讲我就我没关系哈。那时候我们也忘了要讲星期天，不能讲礼拜天，那是外道。我本没事，你这样弄得我就很复杂。哎，那我就我，最主要是那个见，而不是那个名词，对不对？所以他本身我就讲说我无我都没关系的，我也说这没问题啊，好，所以是你的执着的问题，所以去除你的妄你的见，而不是那个名相的问题啊。所以你要知道，所以说下手处一定要知道极处极地处。这时候你才知道说我如果升起除妄想心啊，这个是已经掉入了这种妄想处了，自己本身是一个问题啊。如果应用于盖障的对治，那我们从这个道理上呢，你的盖障盖在哪里？我们虽应不同的缘升起种种的烦恼，可是根本烦恼在哪里？根本烦恼在哪里？你如果了解这种根本烦恼的时候，所以像我们像你看呢、啊，唯识观里面包括其他的法，它有没有方便对个别烦恼对治？有，可是它不管对个别烦恼、个别观想对治，一定回归到一个点，缘起性空义。因为这只有当然我们要讲这个话的时候，对不同人佛法开演出不同的道理。可是如果向于解脱的话，真正开始走向解脱道的话，它一定是建立在出世间正见。那这个出世间正见会落在哪里？落在他面对境。所以如果不除妄想不求真，现在 我们在是根律里面是不是有谈到什么不取向不取谁好？那不取向不取谁好，不单是什么，连可爱相不可执，不可爱相也不可执，是不是？那你如果这个道理知道的话，我们在现前境里面做这样观察，是不是那一种以对境染着产生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断在妄想在造作的时候，这个造作心是不是也，我们这个烦恼心是不是又既然起现行，又是不是又熏成种子，是不是？那当我们现在在面对境，我们现在不可能一下跳跃这个境嘛，我们不可能跳跃我们现在的，你要知道当我现在面对境，我随观他什么依他起，这时候他在和境，这个我这个观是不是也是个种子，我起妄想是不是种子起现行，可是我现在起观也是不是种子起现行，和这个境是不是不断借着境在熏修这一份正念，一样。所以以后在这种境现出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习惯的什么正念力，正知而住的力也会跟着出来，那盖就没了。所以当我们手术失根律的时候，五盖怎么生？五盖是因为你执着境才种种盖才出来嘛。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啊，我一直在强调啊，修行它有很多因素。第一个，你的见很纯净的时候，你的力道会很快。可是就算你的见还模模糊糊，可是你尝试着你现在做法，我们现在观恰不恰当，我告诉你，你可以很确定的认为不恰当。因为如果你恰当，你已经超越了。我们现在是随个人的因缘一分一分向真实法靠近而已，所以在还没真正悟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还在颠倒。可是这个颠倒，比如假如说我现在颠倒，那就修行没意义，不是，它在靠近。那靠近透过实际修行，透过不断知见的那个时候，它本身是在变化的，所以它会怎么产生一种，我经常讲的就是一种正面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你看啊，我们以唯识的道理最好说，当我现在随观一切境啊，是唯心所现，那这个观本身是不是就因为我现在的境啊，有没有离开我的心？没有。当我随观它的时候，下一刹那的境其实有没有起变化？起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变化，境应该变化。那为什么我们修得很慢？因为在你同时观的时候，你继续染着，而且你的染着力依然是很强的，所以你的进度很差。也就是说你有在观，可是其实在你不修的时候，其实你对进的染着习性马上就拉回来，所以你进步很慢。可是有人要是他的见很清楚的时候，而且保持就是我们讲说因重修无间修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进步会很快。为什么？当你那个品质很深刻很有力而且持续的话，你发觉境好像没改变，可是你对境的染着心竟然淡了。同样好像是色境，好像是物质，可是你发觉怎么同样境，我怎么对它的爱着心没有？其实这里面你现前这个境的和因缘已经变了。所以我讲修行的感应是立即的，只是因为它微小，因为你的境还不清净，你的力道不纯，你没有维持长时修，所以你所得的感应经常被其他妄想给又盖掉了。可是如果你长时修，其实感应是很快的。如果你的见很纯，你会产生一个良性的一个不断循环，就是说当我们不除妄想不求真，因为这是变寂执嘛。可是我们现在开始知道说以变寂执去观察这种颠倒妄想啊，知道一切都是带因缘和的，这个心你开始随观它的时候，其实你的身心就在你起现行的时候就马上熏成种子，这不就感应吗？这就感应。而这个当你力道越强的时候，你那个盖禅是从哪里？盖禅不是变寂执吗？可是变寂执从你的真实你的唯识观的时候开始就开始在松了。所以这个从这个地方啊就开始对峙。你不甚至啊，你我们有时候在对治烦恼，比如说有贪有嗔 这时候为对治个别烦恼，我们要起方便对治法，比如说修不净观，比如说修慈悲观，对不对？这是对治。可是如果你能，你看哦，我们修唯识观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啊？有没有你修唯识观有没有？如果你唯识观很熟的话，你有没有必须有没有需要再修不净观跟慈悲观？其实不用，他直接就可以通。你看啊，所以心经里面讲，所有的烦恼是依于照见无因皆空，这是根本法，也就是第一义息贪。那为了要有的人因为第一义掌握不到，所以就开始随他的因缘教授一些方便法，否则的话般若是对治一切烦恼的根源。所以如果你能掌握缘起正见的时候，如果你又能信受这个道理，你直修它，其实就能去掉种种盖尘，就能去掉。那有的人因为修不得力，这时候就方便起个依他现在的妄想心，起什么？既然以可爱尽生贪，那我就让你修不净观，是这样对治的。所以在佛法当中，对嗔恨心的人能不能修不净观？不行，因为他本来嗔就重，你要修不净观，他的火气越大。那对贪心人，如果修慈悲观，是不是容易产生贪着？对，可是实际上也未必。只要你把贪慈悲观修得彻底的话，慈悲观依然可以对治贪。那如果你修不净观到彻底的话，因为修不净观到彻底的话，依然可以对治嗔。为什么？不净观到彻底的时候，连我也没有，是不是？所以很多道理到最后都回归到诸法共相，就是无常无我，苦空无常无我的时候，这才是解脱义。否则的话，像不净观、像慈悲观，这都是圣解脱义。那这个圣解脱义，它只能降伏烦恼，它能不能解脱？它不行。所以你看呢、啊，般若乃至缘起正见，是不是就是共相作义？那这个共相作义是解脱处。所以当我们能如实义正见修的时候，它的盖禅是自然能通达到，这对一切盖禅都有降伏作用，都有作用哈。或用于体真执的奢摩他行，体真执的奢摩他，因为我们现在在修观的人有两类啊，有些修空观啊，其实很多人空观不大会修的，我说实在，这个空观，我们经常的空观是什么？安住于自己所认知的空义里面，其实是修奢摩他。最多很多人是这样，因为他连抉择不会抉择。不会抉择的时候，甚至我们讲说没定，你怎么修毗婆舍那？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就是说我因为道理懂，那道理懂，我一安住在这个道理上，我没有抉择，就是这个道理懂，然后我就安住在这个境里面，我不要再起分别。就像说啊，因为我种种道理推论完了以后，我知道这是假的，所以我不再就本身这个东西去执着，去分析，我就知道它是假的。这是把你懂的理论啊，用到这个境上。你这个差在哪里？一个是你没有真见到它的无自性，你只是把你认知的无自性硬贴在这个境上，所以你就按住说，既然它无自性，我就不要起分别。这个时候就停在那里，这样。那有没有真见无分别？没有。那个只是一种理解上的安住，所以这个有没有真正能处理？没有。可是他能不能得到定？可以。所以很多人定是这样的，他不是真观到的，他是安住在他所设定的空义当中安住的。那这个空义本身随个人认知不一样，有的人认知的越靠近，他的境界会不一样。有的人空义其实认知的空义是很粗浅，所以他的空啊其实很浅，很容易，也很容易比较容易破。有的人空的认知很细微，细微到假如有的人一安住在地方，一旦得定了、啊、得种种的觉受出来，你要破它很难。所以临直有如虚名，也不直空如皆之虚。所以你今天要修体真执，你怎么你要体真执，是因为他要修执嘛。可是在大圣里面的执跟观，有时候到最后不是完全分开的哦。 真实的大圣的观法智根观，为什么他能止？他的止是建立在慧里面，知一切法不可得而得止的。这个止不是光只是停在一个境里面，是因为知道无真实的观啊，真实的止是在大圣更高的境界里面。他为什么能止？是因为他以观代引止的，以止成就观。为什么止观统一？他的观，他的止是止在哪里？止在无所得处。所以他的止不是足在一个境，不是另安立一个境去停在那里，而是知道一切境不可得，是止在这一个观所成的境里面。所以止会合在一块。那观成止，止在哪里？止也是止在这个观所得的里面。所以他后来在摩诃止观，他们就把它放在一块的啊。那我们现在讲体真止，我们讲止好了，就不要讲到止观一致的地方了。讲止必须要你安住在一个，现在来讲我就常提的，就是假如你对你的空意啊，空意不是很了解很信受，你止不下来，你会有疑惑的。所以你一般来讲，对我们所观察的空意啊，有的人是停在表层的，所以他只能止在那个地方，他不能真的安住在，因为它不是真动。所以不是真动的时候，它这个止啊就变成无力。简单来讲，我们一个比喻啊，当我的心要安住一个地方的时候，其他境有没有止？有没有停下来？其他境还在动。那如果你的止只是一个相对而且很粗浅的止，表示你对其他的法的极面相有没有还不能体会嘛，对不对？所以变成其他的境对你的牵引力是不是还大？所以假如你对道理越熟悉，而且是内心疑惑越少的时候，你会比较死心的安住在一个地方，对不对？像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人不容易安住在一个地方？因为其他地方可以去啊，如果都没地方去的话，他就会死守在这里，你赶他走他也不要去。为什么？那我吃什么啊？你看就有好处啊。所以乱世的时候也有好处，因为没地方跑可是一旦有地方跑，就有很多选择，有很多希望，有很多寄托。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修行人经常是身心碰到很多修行人是在很多的问题啊，急在一个地方，要么跳跃，要么就崩溃，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说他自己如果不懂得借这个因缘放下执着，那他会依这个我，然后去承受这么多的障碍，这时候整个就垮掉了。那有的人是因为说你处处挡到我无路的时候，发觉原来我不需要路，哎，这时候就跳出来了。就是全部都舍掉的时候，反而柳暗花明又一花明又一村，将会这样。那有的人是因为走到一段的时候他还爱着我，那我又得不到滋润，整个到最后就垮掉了。所以有时候修行是碰到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说，我们的对观空观的道理如果知见不纯，你想止不下来。为什么？你不死心，你信不过，你想安住在这个认知上你还不够。所以有的人急着得一些道理以后就要止。可是你看啊，你化解就是当我化解很多人是啊，突然碰到一个善知识一讲好感动，我这时候修很快，马上就感应了。然后一天很感动，然后两天三天一个月，诶，花觉就慢慢淡淡的啊，又没什么味道。为什么？原来那时候是用感性来的。当既然你的感性生命在，你的六根就怀疑会说吃蜜不错，一天两天一个月，完全不能老是吃这个啊，那就开始往外咬东西了。因为他的心不死。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有些人修感应，像有些人比如说啊，你如果碰到有一位大德啊，这个禅定非常很好，你因为仰慕你很敬重，所以你对他说的话没有疑惑，那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可是如果光靠感性啊，很多人就离开了，也不会太久，那不能吃太久了，那个东西满足你一时的需要。而且这时候很多人一到那种环境里面啊，我听很多人一去马上就有感应了，然后就认为这样修你们懂那么多没用啊，结果他就认为这样吃， 可是没想到他只是因为他那时候的信心是清净的，他对法对师不怀疑，所以他信心清净的时候，这时候就很容易感应到。可是感应到毕竟他背后内在的见不存了，所以时间久了又遭殃到。他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将他的见存化，将他的行清存化，或者的话光靠这个感性能不能感应很快。你只要对他产生实质的相信的时候，你会因为这种认知心啊就安住在一个地方可以。但假如只是因为一个可取的境让你心系在那边，可是这个可取的东西毕竟是因缘所生，这时候你的因缘一旦变，你对他安住的心就动摇。所以在佛法里面要修提升值，必须要你这个空性见要很纯熟，这时候你会发觉你用得上来，你安心的放得下来，你这时候这个提升值就是虽然没有直观，可是你可以在这种提升值里面啊，因为这个就是提升值，为什么提升值？它有没有安住在一切处？有没有安住在一个固定处？没有，它可以方便在提升值，方便圆一个你假施设的境，比如说念佛，或是念佛号，或是佛像。因为你如果要让你在修当中随境转，你的心马上散掉。所以有的人修是方便取一个境，方便取一个境让心安住这个地方，可是光不是安住的，就借这个境观这个境为空啊。那否则真正体证子有没有安住哪个境？随观处皆无所得，他没有在做细的抉择，可是随观处随所缘境处啊，他知道都是因缘所生，所以他会因为他这种念力很强，所以他这时候对，因为这个念力带着在向现前，所以他对境他有没有取一个攀缘的心去再用心去执着？不会。就像你现在如果观察这，为什么我们想说如梦幻泡影？如果你那个观境很强的时候，既然观他如梦，你会不会再起多一个心去持他？这个心就会比较淡，比较淡。所以你越把这个境看得越真实，越所以越真实，就是它的真相越清楚，其实你对境的执取心会自然会落下来，会淡下来的啊。那否则的话，你其他的方法硬要勉强勉强都不会熬太久啊，不会熬太久。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修行是我后来发觉所有的问题建立在什么？出现在见，一开始见就不大存，一开始不大存，但就开始修，那修的时候其实就混杂在一块，那得到的感动，得到的佛法的感动经常不维持太久。为什么？本质也就是说你的感动，你对佛法的信心隐藏的一个生灭因缘，因为你的感动是建立在生灭因缘，所以你的感动不会太久。假如没有以此因缘渐次向上，光靠这个老本钱，老早你会到破产的。所以很多人修到最后，我发觉有些人是因为他就是以不断的追求善法，以这个不同的善法在滋润他，他会稳固稳固。可是如果没有不断向前，你光以为就你以前所证的就是的，你以前所得的就是的，结果没再继续以其他善法滋润，要退很快的，要退很快的。尤其是如果你本身所进入的因缘是夹杂很多的爱着心呢，对人对事对物乃至对你这个东西的夹杂的太多不清净见的话，其实要退更快。所以你可以让这个人啊很肯定你的时候，嗯，修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肯定我，我为他修。就这样，一旦他活定你啊，那菩萨嘛被马上变成魔。为什么？依人修，依人修，很快。你不然试看看。所以为什么禅宗经常出怪招？就这样，有必要啊。因为他假的没有用实质的境去检验你，你都以为你对，你以为你已经到位置了，没有。哎，那如果要检查，其实还不快不快？很快。因为我们啊，我说，所以说当我们身心本身烦恼重的时候，其实看到细微处就不容易。也就是说我简单讲，就你如果平常吃味道很浓的人，你很不容易尝出食品的那个清淡味， 你成长不到。相对来讲，当你的盖残越少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闻到人的什么烦恼味，你很容易闻到烦恼味，因为你藏不住的，你藏不住，因为你本来你的生命就靠它在滋润的，所以你藏不住。你怎么盖，你会以为你盖得非常好，老实讲，对明眼人你盖不了，那就觉得啊，你用那个保鲜膜包起来，总是还是味道怪怪的，哎，那个味道，味道，为什么？那个执着香，执着的气息还是会出来的，啊，所以你看啊，我就一直讲说，假如你用世间相对标准，有时候你会看到你熟悉的东西看得很清楚，对你向来不善于观察的你就看不到。那唯有佛法，就是佛法的正见啊，因为它是以无所得为标准的，所以只要多一分少一分都是很大的东西。这所以说建立佛法正见以后，对自我观察会很清晰，对观察外面也会很清晰。因为它不是依世间标准，依世间标准如果顺你的标准你就看不到了，唯有逆你的标准你就会看到啊，这个跟我不同，所以变成会这样同花意。可是如果在佛法当中，它是不安住在一切法处，一切法皆空，皆无自性，这时候凡是在任何正面负面产生自我的地方，都会是很强烈的味道的。所以你准备那么多的人生观多累啊，那不如就用唯一的人生观，就一切法无自性，这是最好的人生观，这时候你在抉择内外方便的多。所以我说佛法其实是可以用的，你如果没有建立这种见，你要抉择很多东西，你根本没有 一套完整的，忘到哪里，这个时候有效，那时候无效，就是这样。所以唯有佛法正见才可以，所以或用于体证指的奢摩他，必须要你知道你今天提啊，因为无体可得才为止，那跟前面讲说无妄想可得方名为除妄想，若另起除妄想，反而被妄想所困。对，好，那所以说体真执，为什么体真执？因为一切体无体可得，才止在此处，一样的道理。好，再过来，瑜伽师地论谈到烦恼起时，可以善舍或无忌舍，请问法师列为分析其应用哈？善舍其实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的。啊，就是我们能适当的去舍离这个贪嘛，啊，舍啊，就是善，我们能舍离，就是你看舍贪、舍嗔、舍痴叫做舍嘛，那善舍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嘛，啊，那我们在舍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用我们原来的道理，我们。假如你要个别去对治你的烦恼，其实你发觉人生啊，修行啊，第一个在你的有限生命当中，你要把你的修行境界拉高很不容易。为什么？无止境的贪嗔痴一直现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修出离行的价值。世间人啊，这也是我们讲说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深。为什么？因为下手就不同，因为你就算以世间富贵力去成就一切法，假如你不能向于解脱，你如果向于家，再怎么样你永远不得究竟了，也就是说你并没有真正对你生死轮回的根源去下手，所以这个东西不会究竟，所以不会究竟。那因此我们在修学的时候，一直始终很重要的就是建立什么，你一定要知道所有的生死根源在哪里。这是你现在，我不认为你急着要赶快修，你现在的真正修是应该先确定修行的路，这时候你就很清楚我现在应该贪。你看就像唯识里面贪，什么叫贪，什么叫嗔，什么叫痴，什么叫贪？你如果知道贪的虚妄性，知道嗔的虚妄性，嗔是因什么因缘来？如果你知道嗔的因缘是带这些因缘来的话， 你从知就开始在舍贪了，舍嗔了啊？为什么？你知道那个嗔跟贪的因缘生起相吗？有没有真贪？因为那个有没有一个劲值得你一直贪？其实这里面的任何贪劲，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一个冰淇淋，好，你喜欢，那我就买一杯给你，嗯，可以，两杯，再过来就要买一桶的时候，你发觉，就有点怪你，我喜欢也没有喜欢到一桶啊，所以你看你的喜欢原来跟量有关，所以你的喜欢有没有真喜欢？没有，还是有一个条件。还要看品质，如果是榴莲的那就免谈，对不对？还要看你的心情，原来你的喜欢，你以为喜欢，其实你有很多条件，所以你的喜欢里面充满的一种虚谬的境界，虚谬的因缘。那我的意思就是，原来我认为所爱的境，当我们透过这个道理在理解的它的时候，其实一了解贪之体性的时候，一开始深入了解，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刚开始他会很习惯的对于世间法，还有一种会自然执着。后来观察他的罪过相、过患相，对不对？这时候就开始已经开始离他的贪了。那道理也是如此。当你能观察这个道理，那个离贪性就开始出来了。那随观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个贪性的去除就更快。所以绝对不是光只是，比如说我们见到一个可爱境。光只是回避这个可爱境，这是一种方便，直接是就可爱性的虚谬性去破的时候才叫做去贪。所以为什么修出离行的人，他不是个别个别的去对治所有的问题，因为那根源问题没解决，所有的人生问题你光这样修修不完的，所以他会找到最根源处。所以你看唯识正见不是在找一切贪嗔痴的根源处嘛，所以当他产生这种观念的时候，有没有要先断贪啊、断嗔断痴？它是一起的，它是一起的。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知道贪嗔痴，你看，尤其是我们不是你看到所有的烦恼，从唯识立场，它最根源是从哪？莫那，对不对？那莫那从哪里来？莫那就是他对那个我执法执在嘛。那我们现在运用第六识，第六识其实他有没有受第七识的影响？有。但我们就利用我们还有这一份觉照心来对治那个我执。我执有没有固定叫我执的东西？请问有没有一个固定叫我执的东西？没有。我执是不断在增长的，不断在增长，在生灭。因为这一个我执，莫那识是不是也是阿赖耶识的种子？也是种子现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它也是不断通过其他诸事妄想在滋润这个莫那的执起性嘛。所以当我们开始起正见正思维的时候，这个莫那性是不是在盖动摇了？在动摇了。所以你要知道所有的根源在哪里，你下手下对的时候，那个感应才生得出来。所以一样的，就是谈烦恼起时，你就不要先一下子跳进所谓的烦，你必须要依于切师地论所讲的烦恼性来对治烦恼，而不能去面对一个先我现在嗔，我怎么来无嗔？这样这是初学者或是因缘不具足的人修，我有嗔，我如何无嗔？照理讲是我嗔，我为何嗔？嗔为何物？这时候才开始断嗔。否则的话，你先只有嗔，然后我要来断嗔，这个怎么断？这个你已经掉入对嗔的错误认知，就是你不是很清楚嗔的现象的时候，你要来断嗔，其实这个断嗔有没有？最多只是暂时因为你修某种法，让嗔的因缘暂时退，可是嗔的种子还在不在？还在，所以没办法真的消除它。因为嗔的种子来自什么？贪嗔痴一切问题，还不是从那个我执法执来的。所以我说掌握到佛法的根源，那一份修行的力道才会真正出来，的确是如此。所以 我希望大家同样的这个道理啊，我们现在在修行当中啊，这个有时候讲在讲，好像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在提啊？因为我发觉还是很少人用嘞。讲在讲，好像我就负责讲课，啊，有人就专负责听课，啊，就责任分得还蛮清楚的。我发觉好像还不是真的很多人能用得很巧妙，就是他能把道理用得上来。哇，其实我发觉并不多人。所以虽然在讲，我就讲的，可是不一定用得上来，因为那种心情就是说，这是我一直在讲，你如果没有掌握到整个修行的要点，你的修其实是很零杂，而且力道一直零零散散的，就是说你没有根源的解决问题，而是有问题啊，就是治标的意思啊，有问什么问题来处理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来处理，你没有积极想要一了百了这种决心啊，所以你没有找到真根源要领。那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份心啊，你在所有的文法当中会有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导引，因为我们向来是懒惰观的，所以想处理问题向来都不想啰嗦，想一次解决。那就是因为是懒惰哦，所以啊，做事也想比较找到根源性的，就是说我不想啰里啰嗦处理一辈子都没处理干净的东西，所以会想一次到底问题在哪里，不要再来啰嗦。那么我哪有那么多时间？这个处理完，下一个跑这个，下一个跑这个，这一生将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啊，这样弄哦，没时间一直等他来，不如一次。所以在我们那种心情有的时候，就会想要闻法，就闻什么？到底真正问题在哪里的？那现在这些道理到底要告诉我些什么？就会有一种很务实的心，想要去了解它了。所以所有的道理会在这个地方。那因为如果你有所体会，你的发觉，你的修行，就会产生真的这不二法门的想法，就是一切问题在此。那我修也就这样修，你即便我要起一起让方便的对治修，也都不离开这个原则。所以你会发觉修行不是那么负担的，也就是说我今天把所有的知见跟修行都是会在同样的认知底下的，所以我不负担。因此当我要演讲说这个道理的时候，也是站在同样的见里面做差别说，不用承受了那么多不同的东西，不用去负担那么多，不会是这样负担的。也就是说，我经常讲，就是那个地图很多啊，我回归到最后只有一张地图，我自己用的只有一张，但因为我的方向懂了以后，我为不同人说不同地图，但我本身在跟你讲不同地图，我不需要准备那么多地图。也就是说，当我们普理很清楚的时候，我要不要随时带着地图跟人家说地普理怎么走？不用啊，你看你从哪边？哦，你是从那边啊？那你到这边的话有哪条路？我内心没有不需要地图，因为我就认知的嘛。可是如果你没有将所有的方向融入到你内心的话，你要承受多少地图的压力啊？懂这个就懂不了那个，懂那个就懂不了那个，就种种东西就挤在一块冲突，没什么意义。修学佛法变成负担，很辛苦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好，因为有这个问题，那当然我想对我们来讲，我们把这些问题汇到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地方上啊，这也是一种佛法的活用了啊。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长时间现在在一般的教学当中啊，我们好像有一种课程的压力啊，教完，那下一本门是什么？噗，好嘞。哦，那为了要多教几门呢，现在变成很辛苦嘞。结果出家在家没差别，都是当老师的，很辛苦。其实不要，我是觉得，我宁愿我一般现在的教学比较习惯像常住在教学，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为了建立自见，我们不要太多这些外在的一种观念让我们的见好复杂，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一定要有什么规格化的，其实不是啊，就是要活用它而已，就是用一个最单纯的发心在听闻佛法啊。当然我想不一定要符合，不一定能符合所有人的需要，可是如果我们经常就是为了赶快把它讲完，这样懂了吗？好，那下一个懂了没有啊？懂了那会不会修？那以后再说了，那、啊、现在懂了那就没意思了啊。所以我相信包括我们的问题也是牵扯到，既然是问题表示我们所学的东西能不能解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所学的东西无法解这个问题，表示我们的学是有问题嘛，对不对？透不上来嘛。那所以说透过，有时候透过问题其实帮助我们建立很多观念的。所以我以前啊，我喜欢问问题，可是现在也不知道找谁问。有时候我们问问题人家以为我们在找人家麻烦，其实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乎事情，对、哦、在问的时候会比较急一点，那对方会这样，你为什么还要问我，你自己会啊，你为什么？我说我不会、哦、有时候我们是想要印证一些东西的，可是现在人呢、哦，我觉得有时候经常会把身份看得很重，不能如实的针对道理来谈道理，一旦彼此有不同的认知的时候，情绪会出来。那以前我们憨憨的，我们乱问人家都能接受，现在你乱问他会觉得你找茬，是吧？找茬、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问，现在就看今天问，那自己慢慢参。嘿，不过还好啦，这也有一点好处，那有时候有一些善知识来，我们也尽量会问，但往往时间不是很够。那我是觉得说，假如有机会大家能针对问题问啊，有时候会比你直接这样一直听啊好多了。什么啊？你说怎么样？无记者啊，这个我们善舍，那无记者，无记者其实是这样，善舍是我们眼里无贪无嗔无痴，那无记者的话就是不记别他为好坏，你知道，就是善舍的话，我们以无贪，无贪舍贪，以无嗔舍嗔，叫做善舍。那无记舍的话，就是对这个法，我不再作意思维它是何意义。我不无记，就是我不对这个法另从某些道理意义上拿去思维，就是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方便取一个空啊，空的思维。就好像有时候当下就放下那个意思啊，当下就无记舍。因为一般我们善舍就是以无贪无嗔，无贪无嗔是善嘛，是善心所嘛，所以以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善心以对治这个贪，这叫善舍这个贪啊。可是无记舍的话是对一个法的那种不认为去不特意去记别它既有意义，以现前对这个法当下放下对他的计较、嫉妒分别啊、哦，这是无记舍。那这个有时候你看啊，我们现在讲是在我们这个道理讲都很简单，实际上我们在讲的时候都很容易简单，可是道理听完了我们很容易接受，但我们现在比较会直接问说，那讲完那怎么做呢？我们马上问、啊、那怎么做呢？所以透不上来，就每次都停在表层上。我们要无记的话，我们像现在很多东西你想要这样做其实没那个本钱，为什么？因为你根源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啊很强啊。像我们现在简单来讲啊，我们如果要去掉贪，去掉贪当然很多道理啊，很多方式，可是我们有时候会从这个贪的那个升起的这种条件里面啊去看这个，我们应该这样讲哈，前面已经稍微有提过，这个提过，第一个我们这个贪啊，第一个是从最贪的法性去理解啊，法性去理解， 所以法性的错误认知是贪的升起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我认知错误。再过来，我本身烦恼心，我本身有这一份，除了认知错误啊之外，还有一种习性，烦恼心。那这个烦恼心会增加我这个贪，所以我们的贪，你看了，我们讲贪嗔痴，我们还有贪，也有嗔，有痴，对不对？那如果烦恼再现出来的相，是不是不一样？我们像一般来讲，你看啊，无名形色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对不对？那无名是不是始终也是带在这里面的？所以我们对法的不恰当认知，是后来的爱取有的重要来源，对不对？那这个爱取有是不是也带有烦恼性？可是这个烦恼性会不会跟无名又配合在一块？所以我们对法的无名，还有对我们有无名以后产生的习性本身，是不是都构成我们现在在对境的执着的相？那所以说，我们尽量了解我们的贪升起有很多因缘。有的人啊，你如果越了解你这个贪升起，尤其你就你个人，你容易产生，每个人贪性不同，有的人贪人，有的人贪事，有的人贪，而且同样在贪啊，贪很多类哦。有时候你不要以为贪一种，很多类，你注意看人的贪性很多。所以为什么要有九想？九想里面啊，其实也对治不同贪呢。九想那不净观里面的九想也对治不同的贪，其实都有差别的。那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越了解我们的贪升起的时候，有哪些条件，尤其你个人容易在哪些进贪的时候，你发觉你的贪的，你必须要从这里，第一个对治习贪，对治习贪就是直接针对这个烦恼去观它的过失，对不对？对治它。再过来就是说，有个人啊，有时候我们要类似低意习贪，低意习贪就是观察这个法无自性。所以我们在对治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单一项，不是单一项，最主要你要看你现在升起的因缘是有哪几类，你必须要清楚它的升起。就是贪其实是靠很多条件支撑的，所以你假如观察这个，你很务实的观察这个境，这个贪是经常是因什么进来的话，你开始随因缘让它把它松掉，这时候贪就会容易慢慢不见了，啊，慢慢不见了。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的时候，你要看你容易因什么因缘而生贪，你必须要先知道你的贪性从哪里来，或是你的烦恼性。因为一个人有时候修行很久啊，我们只知道一直往前去观察怎么修，但从来没有好好认识自己。所以你不知道你容易起烦恼是靠哪些条件来的，所以你很少真正去照顾你的烦恼，所以你变成叫修的来不及它漏的，因为你没有对治过它，而且你也不知道。像我们有些人啊，在不同的情境里面烦恼会一直生，所以为什么要有善知识？人这一生最好碰到几个善知识，就是敢跟你讲话，即使背后讲，不在大众讲，不过你信得过这种善知识，因为你会忽略某些东西。那所以说你必须要随时观察这个，你来对治它。所以你如果开始审慎的不让自己造这个因缘，这也是对治一种。再过来直接破它也是这一种。再过来直观法性都是构成破除贪的一些重要条件。你要知道，像比如说持戒，忍着不去造，所以持戒有作用。修慧可以直接拔这个贪的根源性，戒可以防护你不断因为没有防护好的那个贪性一直在增长，知道吧？你因为你如果继续照做，那个贪性会一直滋润它，所以你必须以戒防护它，然后以慧拔它根。所以九想跟十想也不大一样，九想破的不净，跟十想是直接更深刻的拔它的烦恼。所以禅定法也不大一样。好，那这是一种。那无记的话，我们刚才讲说无记能不能无记，其实明明就记了、啊、你要讲无记装呆而已啊，故意塞着不要管它，你怎么无记的？所以我们要修无记舍，本身你要有能无记舍的条件。因为一个人啊，假如他的妄想分别心向来都已经纵容很习惯，你要无记舍免谈了、啊，那个自欺欺人， 明明记得，只是故意塞着，故意不去想他，那个熬没多久就起来了。所以基本上即便无记，你也必须要依一个原则的东西才能无记。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理由说服你无记的意思啦。要你就算你不是直接观空，你这个无记也必须要，我们要讲说无记时有时候也必须要你心安住在一个地方上。否则的话无记者就是说，像我们一般来讲有时候是方便说啊，你现在跟我讲什么东西啊，不要跟我讲。其实你有没有真的相互烦恼？没有。可是我暂时就是我不愿意知道，所以我类似就像无记，我也不管好坏，你不要跟我讲，我就心止住在这里，我不再涉入进一步去探讨。可是问题就是你能这么控制吗？假如这个事情跟你生命有关的话，那我他就想啊，我干脆不要跟你讲，免得你烦恼。不行，你一定要跟我讲，就因为他放不下了，对吧？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要想无记舍，就是说我们不落入对事情的记别善恶的时候，也不是说你放就放得下，必须你还有另外一个条件让你能升起无记舍，也就是说你深信这个无记舍的价值，还有你必须要知道说我有一个心先随顺安住在哪里，我现在对这个境当下就无记，就不要再思维。我举的是一个实际例，一个实际过程啊，就是说我如果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哈，我以前嘛孤猫啊，而且就每次啊离开，我大部分都一个人住，一离开啊就想，哎，刚才瓦斯有没有关，灯有没有关，然后就回去再开，那一出来有那个另外刚才为了要看他有没有的时候，我开这个灯有没有关，那这样跑来跑去我哪受得了？我们就是因为啊太挂碍，太琐碎。后来我有一个什么想法，你知道吗？啊，就休息刷了。那我把这个道理就跟居士讲说，因为我要对治这个烦恼嘛，所以我就讲啊，过去啊休息刷。你讲未使啦，你们那休息啊，万一真的无家属无乖的，所以说只要你还有个万一，你一定会回去看嘛。那不过对我来讲，我就是这么决定了，休息刷、哦。我是真的这样啊、哦，休息刷，为什么？因为假如房子烧掉远胜过我破除我这种挂碍心，还是胜过房子烧掉功德，我能清楚。所以我就是有这种心情，就是说我不是完全不顾，我觉得该看的就看，然后一出去啊，一旦一出去啊，这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是因为你是这样挂碍的人，所以经常为这些小事挂碍的时候，你就用这种对治法修起算。那结果这样，因为你的决心一确定以后，这个烦恼反而没有了。就像我以前啊，那个写论文的时候啊，经常就写到就没办法睡觉了。那写到一两点没办法睡，有时候到最后我就跟他讲说，那给你机会四点之前睡，那不睡就不让你睡。那我就开始啊躺着，真的四点没睡，我就不让他睡，我就起来擦地板，做很多事情。那一天啊，突然想睡，我就说啊，我已经跟你讲好了，叫你睡你不睡，现在要睡免谈。那一天我硬就不睡，也就是说我不在乎睡，睡才不会拿翘。也就是说不睡也不会死。当我们现在，所以我这个理论后来在很多的那个医生里面也找到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晚上没睡白天补眠，这样就可以。可是这个错了，因为你依然挂碍睡，所以你白天也睡不好，晚上依然继续睡不好。我有像我这种赖皮的，管他睡不睡，结果反而就睡了。所以有类似这种想法，就是说你把它当作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心系护在这里啊，你这个心就反而就是说，即便你想说我现在不在乎，他们有一个观念叫当我不要在乎睡眠的时候我就能睡，所以我尝试着不要睡，不要在乎睡以便能睡的，有用吗？我先在乎不要睡，这样我只要不在乎睡就能睡的哦。 其实有没有在乎？在乎。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能力让他知道说我真的不在乎。你包括要无惧舍，你要对现前的境不起惧别，你也必须心能安住在一个法，否则你想舍免谈，舍不掉。所以对某些人即便想要舍，你未必做得到。那像我们无惧舍的时候，就像境界来随时不落入计较，就随舍啊，这个其实在某些过程里面是可以。像我们有一个方式，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烦恼很多，那就开始想办法去想要理解。其实有一种方式就是头摇一下，所以头摇一下就是当下就放无记者，不是用无贪，就是说想东想西，有时候就不要再找答案出来才放，而是一开始就我连答案都不需要，答案就当下切掉，就摇个头，摇个头，也就是那个摇个头有个重要，你现在不想太，有时候摇个头，但不要太大哈，我太大会脑震荡，哎，摇一下就停，类似无记者。现在一直困扰，对不对啊？或是怎么样？想想，好，就这样。那这是一个动作。那为什么要摇头？以具体的身心行为产生一个具体作用，让你折断那个念头，是这样的。哎，马上折断。那也可以用这种方式。那这个都不是根本。这个你压几次，到最后如果没解决，它还是跑回来。可是有些情形，你如果化解是琐琐碎碎，要紧不要紧。也不是很大啊，就是一直困扰，就是那个寻思。那你本来可以用其他法去除这个不当寻思嘛，可是你发觉要用一个法对治它很难，干脆摇个头，哎，不见了，就停了。那你就赶快去做其他的，这样。所以这也是一种无记者，就不落入其他的级别。哎，哦，这样啊，你说如果观察这个念头啊，这很危险。有的人就直观心念，对，问题是直观心念是就像说我知道我的心念在起，但我不知道我的心念是假。也就是说我知道春夏秋冬是无常的，可是真的有春夏秋冬。我看到我的身心念是起落，刚才我知道真的有心念，而且我在起心念，所以这个怎么修都不会开悟。他必须要知道从这个变化当中抉择出心念不可得，凡与心念相关一切依带之法也都不可得，这时候才能解脱，好吧。我知道，你看到我们就讲说我们观春夏秋冬，所以说很多的文人啊，看到春呢就写很多诗，秋冬因为他还感受无常啊，是不是？可是这个无常是以染着时有春夏秋冬的变化，所以他那个无法跳脱的。所以当一个人在观心念，的确我知道我现在在快乐，我现在在痛苦，真的有变化啊，要喜乐无常，但他不知道喜乐无常里面的色心恶法不可得，他没有达到这一点的话不可能。他会看到一个由无常生灭，就像中论里面讲，由生灭现象证明有一个我跟法，其实正确的是由生灭里面破除我法之执，可是众生因为没有正见，所以他是从生灭里面，你看有没有我？有啊，谁？你看从小就是这个啊，这就是我。你看从小就表示生灭嘛，老病就生到现在老啊，这种状况你看从小到现在也没离开啊，就是这个我，这个变化无常的这个我。结果应该照理讲变化无常应该是无我，结果我们还是在生灭变化当中执着有我。所以为什么要破？为什么要中观根？乃至叫心见不生不灭，因为众生会从生灭里面得证一个法。因为你要知道生灭因为生灭关系法不可得，因为法不可得，所以这个法的生灭，生灭亦不可得，是这样的。所以假如这样直观容易出问题，很多人就是这样栽下去，所以以为他守住一个人叫莫造禅。有一类修行莫造禅的就是这一类， 莫大禅甚至因此有人在反对，可是实际上不完全错了，就要看你用的人，要看你用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